法道强用圣经的一段话来彼此勉励。那这一段话就是要存着敬畏的心啊，度在世寄居的日子，把它简化为存敬畏的心寄居啊。这是彼得在彼得前书一章十七节那里所说的一段话。我们来看这一段话，请看彼得前书的第一章十七节。彼得前书一章十七节，新约圣经335页，一章十七节，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就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彼得在他年纪稍长的时候，准备歇下世上的劳苦，他有感而发，借着彼得前后书，他勉励后代的人，特别是这些年轻的信主的人。所以他提到了说，我们信主以后与神的性情有份啊，就能够有着活泼的盼望。那么这个活泼的盼望啊，就是不断的引导我们往前走的一个动力。我们知道人如果没有盼望，他就不知道明天会变得如何，他不知道他的希望在哪里，当然他也就没有动力来往前走。但是我们是有盼望的，而且我们这个盼望啊，是活泼的盼望，是活生生的，是有价值的，而且一定会实现的，这是我们对神的坚信。那既然是这样，现在呢，我们在今生的日子，我们应当要为将来而打算。今天我们在世上是寄居的，那寄居的话呢，我们应当存着什么样的态度，做什么动作，要如何经营我们的生命。因为我们是从远处望见，我们要得到那将来永生的天国。所以亚伯拉罕他世上，他在世上寄居，他可以回故乡，如果他思念故乡，但是他没有，他是盼望那存在天上的永远的家乡。所以呢，他不断的往前走，他从远处望见，他也欢喜迎接。我们都是亚伯拉罕属灵的后裔，因为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就是称亚伯拉罕为我们信心之父。所以亚伯拉罕在世如何，我们也如何啊。不只是亚伯拉罕啊，这里包括彼得，他也有这样的教导。他说我们既然知道神是不偏待人的，他要按个人的行为来审判我们，这是在将来。既然知道神不偏待人，那么我们就应当在寄居的日子呢，存敬畏的心。存敬畏的心，一方面是表达我们对神的敬拜，二方面呢，是关乎着我们将来如何面对神的审判。因为神是按照个人的行为来做审判的。如果我们可以存着敬畏的心在世寄居，表现神要我们做的这个生活的内涵，我相信将来我们是在审判台前能够坦然无惧的，而且也能够经历神的怜悯，因为怜悯原是向审判发生。既然知道将来的事情一定会发生，一定要面对，那现今今生今世，我们就应当要存敬畏的心来寄居。那要存敬畏的心啊，首先要先承认我们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不管有没有信主，我想有经验的人，他大概可以肯定，人在世上不是长久，是寄居的。人在世上只是走一遭，来得快，去得也快，人来到这个世界，将来也要离开世界，生不带来，死不带去。那么为什么我们要来到世上走一遭呢？这个是关乎生命哲学的问题，其实也是生命真理的问题啊。 我们从圣经都能够了解了，神造我们在世上，即使有着很大的这个任务，也有很神圣的生命使命。今天我们既然被拣选了，成为敬畏神的人，我们就有敬畏神这些真理的引导。所以彼得在这里说我们应当存敬畏的心度在世寄居的日子。在世是寄居的，我们首先要承认我们是寄居的。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希伯来书十一章的十三节，这是刚刚提到的亚伯拉罕他的心态以及众圣徒这些心态。十一章的十三节，新约三百二十三页，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到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这里说这些古代的敬畏神的这些列祖列宗，他们是承认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换句话说，一个敬畏神的人，他首先要自己承认自己看待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那如果能够讲这一句话，下面说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因为既然是寄居的，就是当客旅的，有他的家乡。就像我们到外地旅游或是出国旅游，毕竟那不是我们的家，我们是短暂的时间来这边看一看，走一走，旅游一番，那么时间到了我们就要回国了，要回家因为毕竟那不是我们的家。那个地方再美好饮食再精美风景再怎么样的令人流连忘返，但是呢，毕竟我们终究要回来，时间一到我们要 check out， 我们要搭机回国。那么今天我们在世上也一样亚伯拉罕他承认自己是客旅，是寄居，那表明他要找一个永远的家乡。世上的家乡不是他真正的家乡他如果真的想家的话，他大可回去，但是神要他走这一条，走上天家这样的道路，所以他当然他是依照神的旨意安排他往天上的家去奔走努力。那么即便我们自己不认为我们是寄居，是客旅的，可是在神的眼中我们就是寄居的。所以不管是神的眼中或者是我们自己的看待，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寄居，是客旅的。我相信这个是我们无法抹灭的一种正确的观念。在利未记的二十五章的二十三节，利未记二十五章二十三节，旧约的一百五十四页，这里说地不可永卖，因为地是我的，你们在我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神对选民说地不可永卖，因为地呢是神的，只不过暂时借人住而已我们说我拥有哪一块土地，哪一个房地产，那是暂时给你用，你活在世上的时候是你的，你卖掉了就变别人的了即便你到离开人间，这块土地还握在手中，但是一旦你离开了，就归你的后代来继承。所以呢，神要选民来明白我们人在神的面前是寄居的，是客旅。所以在神的眼中跟在人自己的承认都要认为自己是寄居的。但是我们想想看，虽然在世上我们是寄居的，但是我们一旦进入神的家，在神的家里，我们就不会再把自己看成客旅了我们常常会勉励那些初信者既然信主了就归入这属灵的大家庭了，就不要见外，不要把自己还当成外人。的确了，有的初信者可能他慕道过程他被人家被教会呢来殷勤的接待 大家嘘寒问暖啊，大家非常的乐意的接待。那一旦信主的归入这个家庭里面呢，哎，可能我们会感觉啊，教会对我们的对待好像不如以往啊。这个当然是这种现象是不应该存在的啊。我们不管是慕道者，或者是初信者，或者是老信徒啊，我们都是要本着以往的态度啊，彼此和乐来对待，彼此交接啊，互相的安慰鼓励啊。那所以立位的这个以弗所书那里告诉我们，我们信主以后就进入这个神的家了，不再是客旅了。我们来看一下以弗所书的第二章十九节，二章十九节，新约圣经270页，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九节，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这里却说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是神家里的人哦。啊，以前我们对这个信仰不是很明白，当然我们也不知道我的家乡在天，也没有一个把握的证据说证明我们将来要回天国。但是我们现在信主了，我们进入这个天家了，这个属灵的家了，我们就不可以再把自己当成是客旅。反倒我们对这个世界来讲，我们是客旅，是寄居的。但是一旦我们进入神的家，我们就不可以把自己当成是客旅，是寄居。我们是神家里面的人啊，不是外人了，也不是客旅的。这个心态啊，要有一个正确的调试。那既然我们是在世上是客旅的，啊，我们现在也已经在地如天，我们说进入神的教会就是人神的帐幕在人间，将来 要被提升为新天新地，也就是进入那永生的天国，那是我们的盼望。所以我们在地如天，人在地却仰望天，因为那是我们将来要去的地方。那既然这样，我们在世上短暂的日子，寄居的岁月，我们如何存着敬畏的心，存怎么样的心呢？这个敬畏神啊，当然具体可以表达在你的生活当中。从圣经我们可以提出几点，第一啊，我们存敬畏的心寄居啊，就是要守道，要注重，要看重神的话。我们来看诗篇的119篇，119篇的19节，119篇19节，在新旧约的747页，119篇19节，我是在地上做寄居的，求你不要向我隐瞒你的命令，我时常切慕你的典章，甚至心碎。我们再看54节，748页，54节，我在世寄居，素来以你的律例为诗歌。好了，这两段经文让我们知道，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在地上啊是做寄居的，做寄居的如何连结跟神的关系呢？就是求神不要隐瞒他的命令，也就是说要看重神的道，要切慕神的话。这里作诗的人用比较夸饰的方式来表达他如何切慕神的话，他说他渴慕神的典章，甚至心碎。当然这个是比较夸饰的，一个人如果能够渴慕神的话，渴慕到心碎，得不到神的话心都碎掉了，哇，那当然神一定会很看重他。那作诗的人为了表达他渴慕神的话，所以呢他甚至啊在寄居的岁月当中啊，他素来都以神的话为诗歌。我们知道诗歌是一种感情的表达，一个很高超的一种方式啊，人可以借着诗歌简洁有力的这些诗词，还有优美的旋律来搭配，可以呢充分的来表达人的感情， 在神的面前，在人际之间呢，来做一种充分的流露。所以作诗的人他说，我寄居，但是我看重神的话。我们知道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常常在这个世界有时候如果缺乏了神的话，我们会失去了生命的目标。有时候我们会受到这世俗潮流的影响很多时代的话语流行的这些习俗这个思潮常常会引导会打乱了我们的这个想法，我们的信仰的中心思想有时候就会被打乱掉，而且失焦了。所以我们常常要借着神的话来提供我们生命的亮光，引导我们前面的道路。神的话要常常深记在心，要时常来思想，反复思想那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亮光。所以我们一个信主的人一定很看重神的话，像现在我们都会每日读经我们都有家庭祭坛有时时祷告，特别在这个疫情的期间我们可以去操作去熟练除了会堂的集中聚会以外，用各种方式各种管道在各个场合来用不同的方式来领受神的话，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神的话是我们信仰的根基，特别是我们真教会的信徒，我们从神领受的是按正义分解的道，所以我们要常常来领受分解并且应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那么第二呢，我们存敬畏的心呢，就是要禁戒肉体的一些私欲。我们看回到彼得前书的二章十一节，在新约圣经的337页，亲爱的弟兄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争战。这里提到说，我们在世上做客旅寄居，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要做的，就是要禁戒肉体的私欲。我们知道人带着肉体，但是私欲如果不加节制，你如果稍一放纵，很可能就变成邪情恶欲。我们人有基本的需要肚子饿了该吃天气暖天气寒冷了我们该穿到了一定的这个年纪就要结婚过婚姻的生活，这个是神安排我们在世上日光之下劳碌所得的份这个是我们可以心安理得的来享受神的赐福。但是在这之间有一点要做的，就是要做节制的动作。我们人常常就是不知节制，然后呢纵欲过度或是放纵情欲，就导致于很多情欲里的风暴会产生。所以以色列人在旷野路，他们到了实体他们因为放纵情欲行了淫乱，在许多地方也为了贪食美味然后呢埋怨神，得罪神，招致神的刑罚。那这里提到了说要禁戒肉体的私欲，因为肉体的私欲常常是与灵魂征战我们知道我们要警醒，要守住我们的灵魂，因为灵魂是达到永远，那肉体是一时的。那如果因为贪图一时肉体的私欲影响到败坏到你的灵魂，那实在是得不偿失。我相信智慧的弟兄姐妹都知道要如何安排。我们除了一方面满足肉体基本的需要以外，我们更要注重精神的粮食，也就是属灵的粮食，要注重灵命的提升建立与神亲密的关系。但是常常我们都会陷入一种征战拉扯当中，因为人的心往往偏向这个世界人有趋乐避苦这样的心苦难的事情最好不要临到我，快乐的事情多多益善。但是快乐如果我们没有在一种 啊，神祝福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的快乐有可能就会乐极生悲。所以圣经才会告诉我们要靠圣灵来战胜肉体的情欲，在这个世上啊，我们要进行这样的一场征战。如果你要逃避这一场征战，你到最后一定会失败，会沉没在这一场征战当中。因此啊，这里勉励我们，当我们在寄居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就是要禁戒肉体的私欲。我们人的欲望啊，虽然无穷，但是呢，如果我们稍加节制，用圣灵来帮助，我相信啊，我们一定能够啊控制得宜，而且能够啊在有限的一种啊享受当中啊，来体会神赐给我们的福气。很多风暴，我想我们都看在眼里，在报章杂志或是社会的媒体报道，我们都会看出啊，世人啊如果啊没有节制他的情欲，很容易啊就被罪恶引诱，因为情欲常常都是罪恶的温床。就像雅各书那边说的，私欲怀胎就生出罪，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案。所以不管是我们成年人或者是年轻的一辈更是这样啊。我们常常说啊，这个年纪啊，这个轻轻啊，人啊总是会血气方刚，如果我们没有靠圣灵的帮助，很容易啊就沉没在里面。那第三啊，我们度在世的日子一定要啊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教诲我们的后代。彼得他自己就立下这样的榜样，我们可以来看啊彼得后书的第一章十三节啊，从十二节开始看。彼得后书一章十二节，新约圣经341页，一章十二节，你们虽然晓得这些事，并且在你们已有的真道上坚固，我却要将这些事常常提醒你们。十三节，我以为应当趁我还在这帐篷的时候提醒你们，激发你们，因为知道我脱离这帐篷的时候快到了，正如我们主耶稣基督所指示我的。第十五节，并且我要尽心竭力使你们在我去世以后时常纪念这些事。彼得他写信给教会的信徒，他当然知道很多信徒基本该知道的道理都明白了，所以保罗这个彼得在这里说，你们虽然晓得这些事啊，这些事啊都是基本的道理，但是我还是要不厌其烦的再提醒你们，因为他要趁着还在这帐篷的时候时常提醒你们，激发你们。所以彼得他认为他还在帐篷的时候，常常我们都知道寄居就是怎么样，就好像一个人在啊，就是在这个啊天平啊，就是在露营的时候啊，那露营当然一段时间以后就要拆营了，就要拔营了，就要离开了啊。那他把自己的身体当成住帐篷啊，彼得他认为还在这帐篷的时候，也就是说他肉体还在这个世界的时候，他还活在这世界，他就要把握这有限的啊这个时间，要来提醒后辈的人啊，尽心竭力，然后呢把主耶稣基督所指示他的道理呢，把他教诲传承到下一代，这是他看重的啊，而且呢他是尽心竭力的这样做，好让这些后辈的人呢，在彼得离世以后呢，能够时常纪念这些事。所以我们说长辈留给后代最好的资产是什么，就是这一个珍贵的信仰啊。常常有时候我们会说下一代到底缺乏什么，我们现在的下一代到底要什么，如果就物质来讲，就高科技的产物来讲啊，这一代的年轻人啊，真的比起上一代跟上上一代那幸福太多了。早期啊，几十年前那物质缺乏的年代，虽然物质缺乏，但是心灵啊普遍是满足又丰富的啊。我们在座如果是大概五六十岁以上的，都会回顾小时候 那个年代哪有什么玩具，哪有什么高科技的产品，没有啊。如果一条巷弄啊，有一户人家买了一台电视机啊，那么他家啊，大概会成为那一条街道的电影院。为什么？因为很难得啊，大家都吃不饱了，穿不暖了，还有时还要闲钱去买电视。所以那个年代啊，物质缺乏，但是心灵丰富。但是现在呢，好像倒过来了，现在啊，可以说是物质丰富，但是心灵有一些却是非常的缺乏。真的，我们看到现代人的可怜的地方，现代人的难处是什么？物质没有缺乏，但是呢，心灵找不到根，啊，缺乏神的话，没有盼望，不知道将来要去哪里，不知道生命的意义，所以很多人就沉沦了，很多人就，我们常常说啊，自我放逐了，啊，就放弃了，啊，我们看到现在有一些年轻人什么躺平族了。就让我们看到说，哎，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的难题，哦，那我们信主的人，我们要避开这些问题。我们的年轻人是将来教会的希望，也是神国的柱石，因此啊，我们要重视教育，宗教教育，不管是家庭的，或者是教会的，我们要做好宗教教育，把我们的下一代呢。带到敬畏神的这条道路上，就像古代的以色列人，他们在走旷野路，神界的生活上的一些啊，食衣住行的操练，让他们学习敬畏神，也让他们知道人得获财的力量是从神而来的，啊，人不能够靠自己，只能靠神，啊，要靠神，在神的祝福之下来努力，啊，这个就是我们要做的，啊，所以我们现在。教会当中，如果你是年纪稍长的，你有了下一代，或是你有了下下一代，我们这个信仰的传承啊，绝对不可以中断，并且要更加的重视。我们教会是很重视宗教教育的，但是宗教教育不是只有教会而已，啊，更是要在家庭以及生活的每一个层面。这个教育啊，就是活在生活当中。要在生活当中啊来进行，这样呢才能够啊这个理论跟实际有一个结合，这样才能够展现出信仰啊的造就的一种生命力。那当然很多啊诗篇啊或者是一些圣徒啊，他们都是啊重视这种教育的传承，特别是宗教教育。我们常常说犹太人他们亡国2000年，为什么他们还能够复活？为什么他们犹太教旧约的信仰呢都没有中断？因为他们重视家庭的宗教教育。他们虽然啊这个流亡各地，而且时间那么久，经过2000年，还能够在1948年来复国，为什么能够这样？是因为他们教育的力量来维系住的，所以他们从小就重视教育啊。如果你查考资料，他们能在小孩子大概5岁的时候就让他们啊熟背旧约的摩西五经啊，所谓的妥拉，他们要熟背，而且是机械式的啊。我们看起来好像机械式的啊不怎么高明，可是呢却是一种稳扎稳打扎根的基的动作。就像我们的宗教教育，我们的幼儿班，以前叫幼稚班，现在叫幼儿班了，不再是幼稚了，是幼儿。那怎么教育他们呢？让他们背经文啊，现在宗教教育应该还有在背诵圣句吧。你趁着年纪小记忆力还强的时候多背一些经文，虽然他一时不明白这个经文在讲些什么，可是呢他深印在脑海当中，随着他年纪的增长，他的触角广深，他面对生命当中的人事物的时候呢，他每一个情境他可能啊就会 有一些亮光出来啊，原来我小时候背的这个经文就是这个意思哦，啊，现在可以应用了、啊，这就是可以发挥一种啊潜在的一种力量。好、啊，所以我们再怎么样啊，科学的进步啊，我认为我们教育的扎根工作还是不可免的。好、啊、像现在我们的平台啦、啊，我们的啊这个手机的、啊、电脑产品啊。我们每天都会在传经文、啊、像现在很多信徒都在传那个经文的卡片、啊、每天都在请安，一大早就在请安、啊、有的人三更半夜睡不着觉，三点起来就按个图片出去了，半夜就在请安了。为什么？因为看重神的话、啊、现在更方便。那每天也有一些祷告词，像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各地教会啊，有的啊就建立起祷告的这些平台，有的是传道人他每日灵粮的分享啊，有的是啊圣经啊专卷的一些讲解啊，不管是用各样的形式各种内容，都是在传递神的话，都是在教化我们的下一代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我们现在不做，可能我们会被外面的这些似是而非的资讯讯息啊淹没了。年轻人如果没有神的话作为他中心思想的根基，很容易就被外面似是而非的这些所谓的啊这些潮流理论啊思潮所影响的。所以有的人他啊年纪稍长，自己有自己的想法就离开教会了啊，这就是根基不够稳固了。那也可能是啊自己的心思啊改变了。人是善变的啊，所以我们要看重这个教育，让他们从小就知道敬畏神，啊，来啊，这个一生啊，来走在主的路上。再来，我们敬畏的心就是要表达在祷告当中，啊，祷告也成为我们信仰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课题。作诗的人，他体会到自己在这个大地，他是寄居的。所以呢，他就转而求向神。人随着年纪的老去啊，不管是体力、眼力、心力，都会慢慢的减退啊。所以这是我们要意识到的啊。在座如果是比较啊中年以后的年纪的人，大概都有这样的体会了啊。一日不如一日啊，一年不如一年，这是我们要去面对的现实。但是这期间，我们不是就这样的来妥协了，其实我们还可以很多事情可以做的，我们可以防老啊，我们可以用各种方式呢，在年老的时候呢仍然啊有力量，就像古代的迦勒、约书亚一样，他们到了年纪八十多岁，年纪很大了，他们还是怎么样，眼目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而且他们还要出去战争了、啊，主动求战。他说：“我过去日子如何，我现在必日子也如何；我日子如何，我力量也如何。”他的日子不随着他的啊，他的力量不随着他的日子而减退。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诗篇的39篇12节，诗篇39篇12节，旧约686页。39篇12节，耶和华，求你听我的祷告，留心听我的呼求，我流泪求你不要静默无声，因为我在你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像我列祖一般，求你宽容我，使我在去而不返之间可以力量复原。你看做事的人呢，他也啊一日一日老去了，即将去而不返了，但是在这去而不返之前呢，他恳求神，所以他说求神听我的祷告，留心听我的呼求啊，甚至还流泪来向神祈求。我们说老人家什么不多了，可能时间最多，他可以用更多的时间来祷告。像这里这个诗篇的作者可能就是大卫吧，他到了年老的时候，他说求神听我的祷告， 他也流泪。为什么他要流泪？因为他承认他在神面前是克里斯寄居的，跟过去的列祖列宗一样，他也不例外，他没有强迫他的列祖列宗，他一样的还是要面对生老病死。但是在这期间不是这样的，什么事都不用做。他说求神啊，让他去而未返之前啊，力量复原。好，刚刚提到的老人家会眼力、体力、心力都慢慢会减退了，没有什么兴趣了。人一身体如果有毛病哦，他就懒得动。所以我们看到有些老人家哦，特别是天气寒冷的，他就懒得起床。他可以从早上睡到晚上，晚上就睡到早上。他可以一天睡24小时都不要动。那现代人也一样，一到了休息的时间哦，躺着就睡了。啊，睡了醒过来就拿手机来滑。所以现在很多人床头哦，以前是放台灯，现在可能就要多放一个手机。当然这个好像对身体健康不太好，不过现在人就是这样，生活模式好像有一些改变。不管怎么样，我们的眼力、体力、心力渐退的时候，不要就因此而好像说认命，好像我就是这样，我老了我就是应该这样啊。你们年轻人不要过度干涉我们。我们有时候会看到一些老人家说，哎呀，人家少年的哦，你当到我这个年纪就知了，吃老你就知了。的确啦，有一些老人家的问题哈，年轻人是无法体会的。所以老人家有时候会感觉说哈，年轻人都不懂得老人的心了。你不知道我到底在想什么。真的是这样，所以老人有老人要克服的问题。教会也很重视，所以有建立一些老人团契啦、乐龄学习啦。这些就是让我们快乐学习，忘记年龄了，让我们能够延缓老化。现代人最怕的就是很快就老化了，然后呢卧床时间很长啊。我们常常在说统计哈，台湾过去现在大概也差不多了，可能有改善，平均卧床7年了，在结束人间的生活的之前啊，平均啦，这是一个平均数啊，卧床7年。你看这个卧床7年啊，是非常悲惨的一件事情，躺在床上7年，不只是自己很辛苦，连累着他的家人啊，也不要说连累啊，连累这样的话，老人家就会更心酸了。也就是说，让家人啊，让后代啊，更费心，更费力。那当然这个可以改善啊，因为欧美他们也借着这些各种新的知识啊，操作的方式啊，也延缓老化，而且呢减短他们卧床时间。听说北欧啦，有一些国家呢，他们平均卧床7天啊，7天就离开了。所以我接触到少数的老人家，他们说哦，我不求什么啦，求主耶稣齁，让我该走的时候齁一下子就走了，不要拖啦，拖齁不好，该走就走。所以他看到有的人一下子就走掉了，他说齁，这叫够死啊，你齁。到底我们要怎么死不知道了这个。但是呢，我们期待的就是说，在我年老的时候，我的体力、眼力、心力渐渐失去的时候，求神使我力量复原。那复原到什么程度不知道，总之呢，就是叫我们在年老的时候仍然有着一颗清醒的头脑，能够这个安身立命，能够活在神的恩典当中。所以我们看到有一些老人家，他精神很愉快，他非常的健康，精神健康，体力身体可能不是那么好，但是呢他精神很健康，你看到他你可以做他的干扰，因为他对生命充满着希望和动力。这就是呢越老弥坚了，老而弥坚了，因为他生命当中有耶稣基督成为他生命之主，他一生当中感念神的恩典那他可以体会到从神而来的那种喜乐的力量当然我们可以在这个世上来盼望天家，刚刚也已经提到了， 最后我们用一段经文来彼此勉励。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的第五章第一节，哥林多后书五章一节，251页，第五章第一节，我们原知道，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我们还在这帐篷里叹息，深想得那从天上来的房屋，好像穿上衣服，倘若穿上，被遇见的时候就不至于赤身了。我们在这帐篷里劳苦叹息，并非愿意脱下这个，乃是愿意全穿上那个，好叫这必死的被生命吞灭了。为此培植我们的就是神，他又赐给我们圣灵做凭据，所以我们时常坦然无惧，并且晓得我们住在身内，便与主相离。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我们坦然无惧，是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所以无论是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立的志向要得主的喜悦。那保罗在这里呢，就提到了人生面对帐篷要拆毁的时候将来如何。帐篷拆毁以后呢，就是要穿上那天上永存的房屋，也是说要回天家。所以他这里用帐篷来代表我们的生命，肉体的生命。我是住在帐篷里面，我这个自我大概就是指的永远的灵魂吧。我们是灵魂住在肉体里面，肉体要拆毁，但是拆毁以后好像这个灵魂没有衣服穿啊，地上的这个帐篷拆毁就要赶快穿上衣服。穿上的衣服是什么？我们的衣服就是永存的房屋啊，天国。所以在这一个帐篷里啊，而带着肉体劳苦叹息，我们的心情啊是两难之间，有时候又想要活久一点，有时候又想说啊快一点离开。不管怎么样啊，我们是有盼望，因为我们有圣灵来培植我们。圣灵是神赐给我们，好像在栽培一个树栽，一棵树栽子一样，把它培养起来。所以圣灵培养我们啊，让我们能够怎么样，有一个凭据啊，有一个证据啊，我们将来可以去天国啊。所以后面就提到了说，不管怎么样啊，我们就是要立定志向，要讨主喜悦啊。我想这样的信仰的人生啊，才是真正的健康的人生，也是因为我们愿意存敬畏的心来寄居啊，所得到的效果。愿主耶稣帮助我们，再来唱诗186首。